弟兄姊妹们平安。可能我们都还记得两个主日之前 Robinson 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示范犹太人他们是怎么过逾越节的。刚好上个礼拜五我们也在查出埃及记，查到了以色列人他们守逾越节。再过两个礼拜的周五晚上的查经，我们就要查到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的时候，他们发现没有多久他们的粮食都全部吃完了。这时候神就及时的从天上降下玛纳来喂养以色列600,000的男丁。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想用一个故事跟这两个事件有关的来和弟兄姊妹们来分享。请我们打开圣经到约翰福音6章。你如果手边没有圣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让我们的招待递圣经给你。约翰福音6章，我发现我们主日吃饭的时候，常常弟兄姊妹们都带着自己的碗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当我们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也要带着我们吃饭的家伙来，因为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寻找生命的粮。如果读到的话，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基督徒，请帮旁边的福音朋友或者是年长的翻一下圣经。我们看到约翰福音6章，约翰福音6章的起头说到，靠近逾越节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那个地方，他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也就是说他用5个饼跟2条小鱼喂饱了5000人。第15节说到，众人就想要拥他为王，所以呢，主耶稣他就躲开了。你就发现这些人他可能是吃了这个饼饱足了，所以他们不肯放弃，他们就继续的跟随着主耶稣。结果他们渡过了海，到了加利利的另外一边，他们来寻找耶稣。我们从24节这里开始读，我们轮流来读，我先读一节，然后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我们看到24节。24节，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因为我是从天上降下来， 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就是生命的粮，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将他的肉给我们吃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好，谢谢。我们读圣经就读到这个地方。还好主耶稣他不是在细谷在当牧师，如果他在细谷里面当牧师，他可能会被 fire 掉。因为当他你看见他讲完一篇道以后，在底下的几节说到，大多数的人甚至大多数的门徒都离开了耶稣，最后只剩下12个人。他如果是在这里当牧师的话，可能第二天就要请他走路了。可是就是这12个门徒，圣经上面说这12个是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升斗小民，神就借着这12个没有知识没有学问的升斗小民，他就 turn the world upside down， 他把这个世界翻转到过来，直到今天21世纪，世界上还有几亿人在信耶稣。这就见证了神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相信的人。主啊，我们在这里大多数的人，我们都蒙了你的恩典，我们都蒙了你的救赎。主，今天早晨我们再来读你的话的时候，主啊，你的话就来跟我们的心里面说话。主啊，你把那个道放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叫我们的心可以火热起来。主啊，那个复活的大能，那福音的大能就在我们里面可以彰显出来。主，我们把今天早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来保守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对不起，我要喝点水，刚刚唱诗歌唱得太兴奋了。从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们会发现在加利利那边的犹太人，他们坐了船过了加利利海，到海的另外一边来找耶稣。他们是有两种的目的，其中有一个目的是经济上的。主耶稣说，你们来找我乃是为了吃饼得饱。在第一个世纪拉比的文献里面说到，天上有一个粮仓，里面放的都是玛纳，将来有一天有一个先知要来，会把这个粮仓再打开来，就好像他们在旷野里面一样，这个他们还会再吃到玛纳。第二个目的，他们可能是政治上的，因为在十五节那个地方说到，他们来要想要逼迫耶稣做王。在犹太的拉比上面，经典上面又有一次的记载，他们说将来有一个先知要再来，这个先知就好像第一个先知摩西一样，这第二个先知，第二个拯救者，他来，他要恢复以色列的国，但是他有一个征兆，就是他要把玛纳给 带下来。所以他们来找耶稣，他们有他们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提到玛纳，因为他们想到如果他是一个真的先知，是从神那里派来的，他一定有办法将玛纳给降下来。所以你发现他们来逼迫耶稣，他们说你在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意思是说你在行一个从天上降下玛纳的神迹给我们看吧，如果你行得出来，我们就相信你就是那个神所派来的弥赛亚。但是耶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你发现这些人，他们来找耶稣，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认识耶稣是谁，而是带着他们的目的来的。难怪到了第六章结束的时候，你发现他们都很失望的离去了，只剩下十二个人。我不知道你当初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教会的，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是从事服务业的，他需要一些的 connection， 在教会里面人头比较多，所以你来教会了。也有可能你是大学刚刚毕业，你来到矽谷，从外州来到矽谷，来这个地方找工作。你来到教会里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很热心，他可以帮助你找工作。也有可能你听说了，如果孩子有个信仰，他如果在教会里面长大的话，可能比较不会变坏，所以你有跟着孩子的 Awana Program 来到了我们的教会。不管你当初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都希望你达到了你的目的。但是从刚刚的经文，主耶稣在跟犹太人的对话中提醒了我们，他说千万我们不要只是单单的看到今生，我们也是要需要看到我们的永生。不知道有一首诗歌你们唱过没有，我记得明勋弟兄很喜欢带我们唱那首诗歌，叫做今生不比永恒长。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也不过就是七八十年，比起这个永恒来呢，实在是短的不能再短了。在二十五节那个地方，主耶稣跟我们宣称，他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在四十八节他又再说了一次，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但是吃了这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玛纳就永远不死。其实我们人是蛮可怜的，因为人通常都是很短视的，我们其实看的都不远。 我们除了到重病快死的时候，我们很少会想到这个永生的。但是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里面，神告诉我们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看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中。新译本翻译的比较白一些，新译本是这样子翻译的，他说又将永恒的意识放在人的心中。这个翻译你一听就懂，其实我们都知道有永生，我们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永恒的，但是我们世人很可怜，我们常常就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就在这个今生里面打转，我们常常搞不清楚我们的先后次序，我们常常搞不定我们自己的 priority。 通常是人到死的时候你都会这样子听说的，人死的时候都会说，我真希望上帝给我多一点的时间，我可以跟我的家人在朋友在一起。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快要死的人说，我真希望上帝再多给我的一点的时间，可以让我再开一家公司，可以让我再买一栋房子，或者是我再多上一天班的。但是我们常常所做的和我们所愿的是完全相反的。从前我有一个朋友，跟我差不多的年纪，是打球认识的。我们有一群朋友常常在一起打网球，那每一年呢，我们就举办一个比赛，然后前面第一名跟第二名呢，我们就发一些奖品给他，那就是大家鼓励鼓励。后来因为我搬家了，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去那边打网球，慢慢也失去联络了。我的这个朋友呢，他球打得很好，差不多每一年他都是第一名或第二名，球打得好，身体也很强壮。听说他后来开了一个公司，有一天他上班的时候觉得身体不舒服，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医师，就到医师那个地方去抽了血检验。后来医师把他的检验的报告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你现在马上就住院，因为他以前得过胃癌，所以发现胃癌好像又在发了。可是他又拖了一下才去住院。他胃癌这样子发作，可能也是他平常因为太忙了，所以就疏忽了要追踪，要密切的追踪。我听说他那一天要住院的那一天早上，他在公司里面加班加到第二天的早上，到了天亮了医院开门了，他才打电话叫人载他去医院。他心里面是这样子想的，他说，反正现在我住院了，我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他进去就没有出来了。不应该说没有出来，他是直的进去横的出来的。他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大。这个朋友的故事也让我想到了前任苹果电脑的总裁 Steve Jobs 的故事。 Steve Jobs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几乎是完全在工作中度过的。我也好奇，后来到了 YouTube 上面去看了 Steve Jobs 他最后一天的生活。他在公司里面开会，真的讲着讲着，他就这个人就瘫掉了，就好像气球泄了气一样，这个人就滑到地上了。结果救护车来救他，把他载回家去了。可能他家里有一些的医疗设备之类的。报纸上说他回家以后又打了一个电话给 Sony 的总裁，也不知道说了多久的话，那一天他就死了。弟兄姊妹们，我记得他以前说过他是怎么追他太太的。他说他有一次去 Stanford 大学去演讲，看到有一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很让他心动。那一天他讲完以后，他问自己一句话说， 如果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的话，我是要回公司开会呢，还是追这个女孩子？后来他的结论是，我要去追这个女孩子。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变成了他的太太。我不知道他是健忘呢，忘了自己的话呢，还是他改变了人生的目的。在神看来，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先后次序，我们常常是混乱的。我们没有按照神的 priority， 没有按照神的先后次序。神要我们要爱神，叫我们要爱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最追求的，却不是爱神，也不是爱人，乃是爱我们自己，乃是要满足自我。这个自我是不能存到永生的。很少人他开了一个公司以后他就停下来了，说好了，够了。开了一个公司以后，他通常都会想开第二个公司、第三个公司。很少人赚了第一个100万以后他说够了，他总是要想说我怎么样赚第二个100万、第三个100万，甚至1000万。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见得都可以追求到我们所要追求的，但是在我们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失去了家人，我们失去了亲情，我们失去了朋友，我们也失去了永生。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是讲到有一个作者，就是 Of Human Bondage 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做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 中文好像翻译叫做毛姆。 Of Human Bondage 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叫做人性的枷锁。这本书是我高中的时候读的，这本书这个故事这个小说里面的情节我到今天我都还记得。有人说这一本书是世界十大名著之一，也有人说这本书是摩亨他自传式的小说。摩亨他原来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但是他写了这本《人性枷锁》的小说之后，他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有名。他所有写的著作被世界翻译成将100种的语言，然后他写的剧本都不知道被人家演过了几万遍。他靠着这些的版权，他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钱又有名。他住在意大利地中海边的一个 villa， 他的房子非常的大，他有11个仆人。这个文章里面写到，他说他还有一个全世界的人都很羡慕的，就是他请到了一个别人都请不到，这些百万富翁都请不到的，是世界第一名最有名的一个厨子。这个厨子就专门每天为他来做饭。你知道他有名到一个程度，他有钱一个到一个程度，他家里边的装饰都是金的银子，在他家里边吃饭，他桌上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银子的。他非常的有名，摩亨常常在这些世界各个国家的总统或者是国王或者是女王的国宴上面当宾客。到他死的为止，每一个礼拜他平均要收到300封全世界各地来的粉丝写给他的信。所以你知道摩亨等到出名之后，他是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要女人有女人，他是非常非常的风光。可是他非常的不愉快，他的晚年是过得非常的孤独沮丧。他有一个侄儿就是 Robin， 这个侄儿 Robin 看他很可怜，常常去陪伴他。这个 Robin 有一次送给他一本圣经，有一天摩亨就对他说，他说 你知道吗？我读到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还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的父母就是把这句话放在我们家的墙上。他说，你知道我现在，我已经赚得了全世界，可是我非常的不快乐，每一个认识我的人后来都很恨我。他说，我巴不得我一个字都没有写。摩诃人他活到90几岁，他在1960年左右过世的。最后的这几年呢，他都是活在恐惧当中。他的侄儿常常去看他，他的侄儿写着说，他常常看到摩诃，他对着空中在这里飞舞。他说 ：“Go away, go away, I'm not ready。”他说：“走开，走开。”我还没准备好，他好像见了鬼一样。所以他最后的几年是在恐惧中度过的。摩诃他好像是他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一样，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活在情欲、背叛、自我毁灭的人性枷锁中，被捆绑着。最后他是在一种恐惧中死亡的，他没有平安，他没有喜乐，他也没有永生。我们思想一下，这个世界有什么可以填满我们心中的欲望的吗？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很多的方法。前一阵子，美国很多州都通过了大麻合法，所以抽抽大麻也可以叫我们暂时快乐一下，忘记痛苦。世界提供了很多的宗教，我们吃斋念佛可能也暂时叫我们觉得一点平安。但是这个世界上所能提供的方法、哲理或者是宗教，都不能叫我们来解决我们永生的问题。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面，主耶稣有7次提到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不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从神来的。唯有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才能解决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问题，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答案。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这一段的经文它告诉我们，可能我们的眼光需要调转一下，可能我们的眼光要从短暂的今生，我们要看远一点，看到我们的永生。可能我们的眼光也要从这个世界，从看往下看，我们应该往上看，看看上面的世界，看看神的世界，看看那个属灵的世界。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渴，信我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话是可信的。然后主耶稣又在48节第二次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在这里，这似乎是对你我这些信主的人说的。他说，人不吃，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他里面。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对于犹太人说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概念，因为犹太人他是不吃血的，他们所吃的肉也一定是要是 kosher 的，一定是要把放血放得很干净的。难怪在61节那个地方说，耶稣说，这我说这些就让你们厌弃吗？ Campbell Morgan 他建议说，应该把厌弃这个翻译成就是 disgusted， 或是中文的恶心。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里翻译成中文的藏在，你若看所有的英文版，它都是说的是 abide。 如果我们翻成中文的话，可能要翻成叫做住在比较妥当一点。意思就是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住在我里面，我就住在他里面。绝大多数的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圣餐擘饼纪念主，而是在讲我们要吃主喝主，与主联合 Union with Christ。 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跟父是怎么样的联合，我们跟他也要怎么样的联合，这是他的意思。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主更深的联合呢？罗马书六章里面说到，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照样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其实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背十字架跟做主的门徒。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来讲这么样大的题目。但是主耶稣在63节那边给我们一点点的提示，他说叫人活的乃是灵，又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要求与主联合，我们要吃主喝主，我们不能离开了主的话，我们也知道主的话就是我们联合的基础。讲到了吃主的话喝主的话，也许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经历给我们一些的例子，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读主的话。那就是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他们每一天都要去拾取玛纳。在出埃及16章里面，神定规了玛纳是每天要去拾取的。你知道那个玛纳是随着露水夜间降下来的，太阳一出来就化掉了。如果你是贪睡的，是懒惰的，你根本找不到玛纳吃，因为你已经睡过头了。你发现圣经里面讲到有些人他也不听话，他想多收一点，明天就少收一点，结果你发现多收了留下来的，到了第二天就生虫发臭了。神也定规了，在第六天的时候你要收双份，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是要敬拜主的，不可以做工。那也有人不听话，第七天呢，他去找，果然什么都没有找到。你就知道有些人他不喜欢按照神的定规，他就喜欢自作聪明。弟兄姊妹，从玛纳的故事这个例子也让我们看见，我们收取这个生命的粮也是要按着 神所定规的。我们要殷勤，我要每天做，而不是暴饮暴食。关于主的话，耶利米书15章16节有一句话说，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话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当耶利米有这样子心愿的时候，神就回答说，你若归回，你就可以做我的口。神的话语它不只是我们生命的粮，叫我们可以活着，神的话语也叫我们心里快活。当我们喜爱神话语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为神话语做出口。我想当中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是做神话语出口的，你带小组查经， 你教成人主日学，你教幼主日学，或者是你教小孩子的主日学，你都在传讲神的话语。你有喜爱神的话语吗？你有定时来拾取这个生命的粮吗？最近上下班的时候，我常常在车上听 Boston 教会的庄祖坤牧师，他讲以赛亚书。最近听到一段，听得我胆战心惊，因为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候。他说一个基督徒最危险的时候就是他信主了二三十年之后。他说信主二三十年的基督徒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他们听神的话就好像听老婆讲话一样，是这个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很多时候他听神的话，他觉得是跟老婆讲的话一样，他说都已经听了几百遍了，还讲真烦。这个就是信主二三十年的光景，我听了是胆战心惊，因为我信主到现在刚刚过了22年，我觉得这个话好像是对我说的一样，不是吗，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信了二三十年，如果你正常聚会的话，每个主日你听得到，你二三十年来已经听了1000场到1500场的道，你还有什么新鲜的道你没有听过呢？也许唐崇荣牧师来讲道你都不觉得稀罕了，因为你实在是听了太多了。信主二三十年，你肯定也跟过教会读经的计划，一年读经一遍，你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那主日学你也上过了好几轮。弟兄姊妹，你们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当初信主的时候，神的话语对我们是这样子的新鲜，神的话语常常叫我们感动流泪，为什么我们信主二三十年之后，神的话语好像对我们的心完全没有作用了呢？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能，我们礼拜天也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也参加小组查经，我们可能也有服侍，但是这些是不是都只是变成的例行的公事，只是一些宗教的活动呢？我们需要自己来省思一下。最近我在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前阵子在读民数记，在民数记11章里面，那些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了埃及，他们还在回想他们在埃及吃的这些黄瓜、西瓜、葱、韭菜还有肉锅。所以那些以色列人在民数记11章里面他记载的，他们向摩西抱怨说，我们每天吃这些玩意儿，我们的心血都衰竭了。过了38年之后，在民数记21章，又有一些人抱怨这个玛纳实在是太难吃了。他们向摩西埋怨说，我们心中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他们想吃香的，想喝辣的，他们除了神供应给他们的话语之外，他们还想要找很多自己很想吃的，自己很享受的。就你发现神就让火蛇进入他们当中，咬死的好些人。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属灵的人，但是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是不属灵的人。你知道什么样是不属灵的人吗？那些常常抱怨的人一定是不属灵的人，请你不要对号入座。有人会抱怨公司的同事、老板，有人抱怨配偶，有人抱怨教会，有些人什么事情都可以抱怨。我自己承认，我以前也是一个很喜欢抱怨的人，抱怨的我老婆都觉得我很烦。那是怎么样改变的呢？ 有一次我在读圣经，我读到了撒母耳上第八章。撒母耳上第八章那个地方记载着以色列人向撒母耳求王，撒母耳不喜悦他们来向他求王，所以撒母耳就向神告，耶和华回答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的王。这句话叫我看见我心中的黑暗。我为什么这么多抱怨呢？我为什么抱怨我的配偶？我为什么抱怨教会呢？可能很大的原因，因为我自己想做王，我不顺服神帮我安排配偶，我不顺服神给我安排的教会。神的话语实在是两刃的利剑，它能够将我们心中的黑暗给赤裸，叫我们在神话语的面前完全没有可以隐藏。弟兄姊妹们，我再三的劝你们，我们一定都要每天行在神的光中。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行在神的话的光中的时候，我们才不至于跌倒。我也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读主话语的一些经历或者是失败的经历。我很感谢主，在我蒙恩之后，有一次我听到吴勇长老讲道，他说到他信主很晚，其实我信主也蛮晚的，结果他就觉得他应该要努力。他说他的太太就给他建议说，你信主这么晚都比人家落后，你应该和太阳赛跑。所以吴勇长老他就立志了，每一天早上一定比太阳更早起来，他就起来读圣经。我刚蒙恩的时候，我就听到他这个见证，叫我非常的感动，所以我就学他。这位信主到现在20年，我尽量试着每一天早晨来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跪在那里读圣经。这个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你会发现有很多属灵的人物，他们都是早上跪着在那里读圣经的。也许你会问我说，跪着读圣经跟站着读圣经跟坐着读圣经果效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可以告诉你说，可能果效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每一次我跪在那里读圣经后，我就跟神表明说，主啊，我愿意遵行你的话，我愿意服在你话语的权柄底下。这20几年来我这样子的操练，现在已经操练到一个地步，每天早晨我的生理时钟就自动把我叫醒了，我也不需要调闹钟，所以每天早晨时间一到我就醒来了。不过也有可能现在也睡得少了一点。我学着早上起来跪在那里读圣经，我这一天生活的开始。我也希望我在家里面我这样子做也给我的家人带一点好的见证。我有两个儿子，他们已经都成年了，还住在家里。我知道我对他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有的想法。但是我希望每一天在那个地方，我儿子早上如果有不小心早起的话，他们到他的父亲是跪在那里读圣经，他们知道他的父亲是一个敬虔的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也许对于他们是一点正面的影响。最近我跟着教会的读经计划读到了民数记13章、14章，那就讲到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心里面有很大的感触。你知道迦勒跟约书亚他们去做探子探迦南的时候是几岁吗？他们可能都是40几岁，正是壮年的时候。如果他们是20几岁的小伙子，我想他们一定是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可能是好高骛远，可能是这个不切实际。 但是加勒跟约书亚他们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他们非常脑袋非常的清楚，他们非常的实际，他们也是勇士，他们也是各族的领袖。当他们进迦南去探的时候，他们回来说那个亚纳族的每一个都是巨人，他们看我们以色列人好像是看蚱蜢一样，我们看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是像蚱蜢一样。所以呢，其他十个探子都说我们不要去迦南，我们要回埃及。但是加勒跟约书亚，圣经上面讲到他们另有一个心智。如果你仔细思想的话，如果是硬碰硬，他们进了迦南碰到那些巨人，他们是一点胜算都没有的。就算是他们打赢了仗，可能枪弹也不长眼睛，就好像亚哈王一样，圣经上面说有一个人随便拉弓就把亚哈王给射死了。虽然他们可以进迦南，但是约书亚跟加勒他们也不一定活着能够去承受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但是圣经上面说他们另有一个心智，他们存心要讨神的喜悦。他们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弟兄姊妹们，也让我们来学习约书亚跟加勒他们这种不同的心智。虽然不见得会成功，但是他们有一个心智，就是要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话。弟兄姊妹们，主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请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努力，我们也立志像耶稣亚加勒一样，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也愿意讨神的喜悦，我们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每一天来这里拾取从神从天上降下来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粮。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为我们存留。主啊，你把很多的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无非是叫我们受教，叫我们学到有益处。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把这么多的圣经的伟人，主啊，我们历代以来这么多属灵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今天你来叫我们来思想一下，我有永生吗？主啊，我喜悦你的话语吗？主啊，我的 priority 有没有按照你给我们的 priority？ 主啊，我们求你来指教我们。主啊，每一次我们有心愿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主啊，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你叫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是蛮有喜乐，蛮有甘甜，是蛮有滋味的。主啊，叫我们都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你的，叫我们心都活热起来，我们来跟随你，来读你的话语，来走你给我们的永生的道路。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们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主啊，一个都不失落。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